了水寇，到处的抢劫掠夺。当地有钱的人家几乎都被抢过，独独只有金家没有被抢。官府就怀疑，说这金家是不是跟强盗有勾结呀？后来强盗被官府捉住了，官府就问强盗，为什么独独只有金家没有被你们抢劫呢？强盗就说，我们几次前往金家抢劫的时候，都被金甲神给赶了出来。官府根本就不相信强盗的这种说法，就传唤地保和邻居来询问。他们都说呀，金家没有被抢，实在是因为金家积德的缘故呀。每家的典当铺都在典当的时候用低价买进，而去赎回的时候呢，则是要用高价买回。只有金家的典当出入都很公平，估的价也高，限的期也远，而且年老贫穷的人典当东西还会破例的免除利息。到了冬天则免除典当寒衣的利息，而到了夏天呢，则免除典当暑衣的利息。金家每年都是这样做的呀。上天保佑善人，就命令金甲神拥护保佑金家。这种道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呀。县令听了之后也就嘉许金翁的善行，并且还向朝廷上了奏折。朝廷于是就下令褒扬表彰金家的善行。
于铁桥先生说，前面说到祸恶，就先说人杰恶之，现在讲到福善，则先说人杰敬之。因为恶煞凶星所降下来的灾祸和神灵护佑保卫等等这些的事实，一时之间或许未能够见到，但是人杰尊敬，人杰厌恶，则是可以相信的先机征兆啊。有心学道的人应该要常常的反省想一想，如果尊敬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可以知道神灵对自己拥护保卫的程度了。若是厌恶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可以知道凶星恶煞在我的头上炯炯地怒视我呀。这就是人心即是天意的道理，不必非要去追问我们所看不见的也听不到的那些事情啊。
太上老君讲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呀，使善人所做的事业必定会成功，而且永垂不朽，并且还可以寄望成神仙，明登天府呢。世间呢， 没有做不成的事，天下也都是可以去做的人呢。唯有以真实的心来行善，则人事既然合了天心，而天意岂会违背了人愿呢？自然就会默默地帮助善人，没有行不通做不成的善事啊。太上老君是道家的始祖，所以专门讲求仙正果的道理。孟子说，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三教的圣人为何所讲的几乎都是同出一源呢？神仙可以练成，佛也可以修成，尧舜也是可以做到的呀。何况是求世间的功名、富贵、长寿、男女，又有什么求不到的呢？这也只是看这个求的人有没有认真的去做呀。明朝的莲池大师说，世间的一技一艺，在开始学的时候好像非常的困难，似乎是万万不可学成功，因而也就停滞下来不学了，那么这样就永远的学不成功了。所以在最初的时候，贵在有坚定不移的心，虽然是有决心不怀疑，但是却悠游迟缓，不认真的去学，那也是学不成的呀。其次是贵在有精进勇猛的心，虽然是精进，或是因为得到一些小的成就就感到满足了，或是因为时间太久而疲倦了，或是遇到了顺境而迷惑颠倒了，或是遭逢到逆境而堕落了，那也是不能成功的呀。再其次，要贵在有真常永固不退转的心，这才叫做真正有心的丈夫啊。人要能够如此的存心，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？大家都应该要自我勉励呀。
宋朝的太尉李端苑问达官禅师说，天堂和地狱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？禅师回答说，诸佛向无中说有，就像是病眼生意看见了空中的花朵一样。太尉从有里寻无，就像是用手去捞水中的月亮一样。这也就是像是眼前见到了牢狱，却不知道要回避，心外听闻到天堂，却想要求生的情形是一样的可笑啊。却不知道欣喜与恐怖全都是在我们的一心呢、啊、而天堂和地狱也都是心的善恶所造成的境界呀、啊。太尉，只要您能够了悟自心，自然也就没有迷惑与烦恼啦。
上曰：欲求天仙者，当立1300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300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想求天仙的人，应当要积1300件的善事，日行一善，只要4年就能成功。想求地仙的人，应当要积300件的善事，日行一善，只要1年就能成功。这一节总结上文，讲做善事为成仙的根本方法。这里说到1000，说到300，则是刻定善事的数目和期限。只要是认真的去做，决定可以成功，也有不生退转的意思。而天仙和地仙的差别，就在于所做善事的多少。楞严经说，仙有10种，第一种叫地行仙，第二种呢叫飞行仙，第三种叫游行仙，第四种叫空行仙，第五种叫天行仙，第六种叫通行仙，第七种叫道行仙，第八种叫照行仙，第九种叫经行仙，第十种叫觉行仙。他们的寿命虽然可以长达千万岁，但是仍然都在六道轮回之内啊。所以修成仙以后，还得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这样才不会再堕落，可以再超生，跳出3界6道轮回。
汉朝有一个人叫钟离，他把他炼丹的方法呀，传授给了吕洞宾，用丹点在铁上，就能变成黄金，可以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。吕洞宾就问钟离说，变成了金，到底会不会再变回成铁呢？钟离回答说，500年以后，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。吕洞宾听了，急忙说，像这样就会害了500年以后的人呢，我不愿意做这种的事情。其实啊，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，不过是想试试吕洞宾的心而已。现在他知道了吕洞宾存心善良，所以就对他说，修仙要积满3000件的功德。听了你这句话，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做满了呀。
太上老君曰，苟或非意而动，背理而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违反道义而动了恶念， 违背天理而做了恶事。从这一节到死亦即之，是太上老君列举作恶招祸的戏目。这两句话是作恶的总纲领，也是作恶之人的起头，和前面所说的世道则进两句正好相反。古人说啊，人的性情就像水一样，要用规矩礼法来作为堤防，堤防若是筑得不够坚固，最后必定崩溃，水呢就会到处的奔腾流窜，泛滥成灾了。人的性情若是不加以约束控制的话，则必定会肆无忌惮，违法乱纪，天下大乱呐。所以啊，要去除烦恼情欲，止息妄心，禁止作恶，停止邪行，就得要一刻也不可以忘记礼法规矩啊。又说到骏马向前奔腾而不敢随意的乱跑，主要的是因为有缰绳在控制它呀。小人虽然蛮横不讲道理，而又不敢过分的放纵肆无忌惮，就是因为有刑罚法律的制裁和约束啊。而我们的意识不敢随便的起心动念到处攀援，就是因为心中有了绝招的功夫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内心若是没有了绝招的能力，就像骏马没有了缰绳的控制，小人没有了刑法的喝阻一样，那将如何能够断除内心的贪欲，对峙心中的妄想呢？
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索敬虚为人非常的好学上进，他所居住的地方的州郡长官对他的学问品德非常的仰慕，经常的致函邀请索敬虚到官府赴宴，但是索敬虚都没有接受。当时的太守名叫殷旦，经常亲自到索敬虚的家中拜访，与他相谈甚欢，竟然忘记了回家的时间。这个太守殷旦在与索敬虚的谈话之后啊，感叹地说，一般世俗观念所认为的富贵，并不是本性中的富贵啊，所以眼睛就喜欢拼命地向外看好看的颜色，耳朵喜欢沉溺在音声之中，而索先生却和世俗的观念正好相反。俗人呢，喜欢追逐感官的享受，沉迷在声光的刺激之中，而索先生的身体虽然居住在这个尘世之间，但是他的心却是栖息安住在道义和天理之上啊。怎么会因为外在的境界和遭遇而动了他的心呢？要知道，索先生对于道义和天理认识得非常深入而且清楚，所以他的为人处事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守住道义和依循天理了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所以敢违反道义，动恶念， 违背天理做坏事，就是因为对于道义和天理的认识和体会不够清楚啊。为什么不向索敬虚先生学习学习呢？您说呢？
太上曰：“以恶为能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反而以作恶认为是能干。这句“以恶为能”是专门就人事上说的。人性本善，而有人却是以作恶认为是能干。这就失去了他性善的本体了。而且以恶为能这四个字，就是千秋万世大大小小恶人造恶的根本原因，所以啊，才把它列在诸恶之首。人虽然是愚笨到了极点，也没有甘心情愿做恶人的呀，然而也没有不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能干的人，只是因为错认了这个能字，所以也就越做越差了。开始的时候说能干的人有用，不能干的人没用。能干的人，别人会害怕畏惧而不敢欺负，而不能干的人呢，则是到处受人欺负。等到久了之后，也自己知道自己所做的坏事，于是就堂而皇之地以恶人自居，而且再也不避讳了，并且还美其名地说呢。例如贪心的人利用权势机巧诈术来夺取他人的钱财，以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说这就叫做智谋啊。狠心的人使用强迫刁钻阴险的手段以陷害他人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地说这就叫做辣手啊。贪淫好色的人呢，以欺骗奸诈卖俏的手段来诱惑别人的妻女以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地说这就叫做风流啊。宁巧的人以奉迎拍马欺哄诈骗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说这就叫做伶俐呀。谄媚的人以造谣生事为能事，居然还美其名说这就叫做口才呀。诸如此类的都可以说是作恶的行为，然而反被认为是能干，这是造成道德沦丧、社会紊乱的根源呐。佛说，世间一切的恶人，死后堕入了地狱。地狱中有一主，名叫牛头阿旁。他非常的凶狠恶毒，没有一些慈悲不忍的心。他看到堕入地狱的众生受到各种的恶报苦痛， 他只担心还不够痛苦，还不够狠毒。有人问狱卒说，地狱众生所受的痛苦无量无边，实在是令人悲哀同情，而你为什么却是常常怀着残酷狠毒，而没有慈祥怜悯的心呢？狱卒回答说，这些在地狱中受苦的众生，都是因为不孝顺父母，诽谤三宝，辱骂亲戚，轻慢师长，诬陷好人，杀害众生，造了许多的恶业呀。而且这些罪人来到地狱受苦，每每到了脱离地狱转生的时候，我们都拼命地加以劝导，说地狱里面所受的巨苦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呀。你现在的罪苦受完了，可以出离地狱，希望在你出去之后千万不要再作恶了呀。但是这些个罪人往往不肯悔改，今天出离地狱，没过了多久却又再回来了。如此的辗转轮回，不知道痛苦啊。因为这个事实缘故，所以我对罪人就没有一点慈悲心了。由此可知啊，作恶的人必定会堕入地狱。如今我们既然得了刹那短暂的时间，得以住在这个世间，便应当要力行仁慈，广修众善，消除三障烦恼，清净六根，念佛持斋，参禅学道，跳出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，千万不要放纵贪嗔痴三毒的烦恼，去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的恶事啊。要知道，做了恶事必定会得到恶的果报，而佛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不虚，我们应当要认真地相信受持啊。下面这个故事啊，讲的是宋徽宗的时候，宋生在政和初年担任京西转运的职务，专门负责修筑西内的工程。他曾经对人说，要赶紧的完成这项工程，就马上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赐了。工程中的材料每每需要用牛骨来和灰，后来牛骨不够用，宋生就命人挖掘无主坟墓的人骨，烧成了骨灰来取代牛的骨灰。当时他的副手运判孙旷曾经劝阻他，宋生不听孙旷的劝阻，孙旷只好装病请辞罢官而去。后来这个宋生因为能够及时的完工，就被皇帝提拔任命为大学士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并且还自言自语地说道，我挖掘坟墓，盗取焚烧人骨的罪孽 应当是要灭门的呀。说完之后就吐血而死。没多久，宋生全家的人也都死光了。后来孙况病死之后，到了阴间，见到宋生躺在烧红的铁床铜柱上受刑，满身都是血。孙况又走到另外一个大殿上，见到明官，明官就对他说：孙况，你曾经劝阻宋生不要焚烧人骨，宋生不听，你就辞官返乡，你真是一位有心人呐，你应当延寿十二年。孙况因此又还阳活了过来，并且还对别人说出了这件事情。要知道，天下最惨痛的灾祸莫过于是灭门灭族啊。宋生当初因为生起了贪图奖赏的念头，于是就犯下了焚烧人骨的大恶，没多久就遭到灭门的惨祸。古人曾说，恶是因为贪而起，所以贪是恶的根本。因此，治恶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先去除贪欲，这是真话呀。
中介经上说，人若是做了一件的恶事，就会心神不安；做了十件的恶事，就会气虚体弱；做了二十件的恶事，就会命运坎坷，破财衰败，凡事都不如意；做了五十件的恶事，就会终其一生没有配偶；做到一百件的恶事，就会遭遇水灾、火灾，或是横祸牵引，被判死刑不得好死；做了五百件的恶事，就会绝子绝孙；做了一千件的恶事，家中就会出了叛臣逆子，犯下滔天的大罪，因而满门抄斩。而且世代的子孙都会改变了形体而堕入禽兽当中。要知道，极恶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，就会祸及后世的子孙，自己堕入了地狱，那还算是轻的处罚呢。因此啊，每个人都应当将这个教训时时刻刻地牢记在心，自然就不会去造恶了呀。